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热评。今日系美东时间9月1号，礼拜二，我系林欣。我哋嘅节目咧会喺美东时间每日晚上10点播出嘅。
各位观众听众好，如果你哋仲未订阅我哋噶，记得揿下旁边嘅钟仔啊，订阅我哋啦。
最新的消息顯示，川普政府正在考慮在霍爾木茲海峽附近對伊朗實施有限的軍事打擊，這個會不會成為美伊衝突進一步升級的信號呢？我們來看看詳細的情況。
好啊，Axios 8月31號報導，三名美國官員透露，川普和高級顧問正在考慮有限打擊，目的呢是阻止伊朗恢复雷达防空和反舰导弹能力，降低这个攻击邮轮和美军舰机的风险。这项方案已经提出很久。
这个方案呢，是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过去一个礼拜制定的方案来的。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亦都支持啊。咁並且咧已經提交俾白宮，不過咧之前川普仲未批准嘅，咁依家批准嘅可能性係咪好高咧？係咪提高咗咧？
可能正喺度提高咧，因為咧喺週末美伊再次交火，包括伊朗向駐約旦美軍基地發射彈道導彈，川普禮拜一都表示啦，美國將做出回應，並稱我哋會狠狠咁打擊佢哋。美国官员将这一项策略称为 Modelong， 即是咩割草坪，亦就是咩叫做定期修剪草坪的意思。
意思是避免全面的战争，而是透过有限持续的打击削弱伊朗正在恢复的军事能力，不让它重新形成对船只的有效威胁。咁而霍爾木茲海峽正係關鍵啊！過去兩個月咧，美軍已經透過削弱伊朗嘅軍力、掃雷同埋協助船隻通行，逐步咧掌握海峽大部分區域，令更多油輪同埋石油咧能夠安全通過嘅。
不過咧，美軍近期發現啊，伊朗正重建雷達防空同埋反艦導彈系統，而且已經出現咗直接警訊咯。
係啊。美国官员透露，一枚这个伊朗防空导弹曾经向一架为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提供掩护的 F-35 发射，虽然没有造成实际的威胁，但是美方认为这个显示伊朗正在恢复军事打击的能力，所以美军担心如果不及时压制，伊朗可能重新具备攻击这个邮轮和美军的能力。
是啊。所以呢，中央司令部认为，为了确保每日十几艘的邮轮能够离开海湾，必要时可能需要一定打击伊朗相关军事设施的。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川普会不会批准这项行动，如果批准呢，美国可能采取有限的打击来压制伊朗的军力，但是伊朗怎样回应也可能决定局势是不是会进一步升级的。
霍爾木茲海峽的安全呢，亦都牽動全球能源運輸，美伊下一步怎樣走呢，值得持續關注的。
關注國際局勢的同時呢，帶給大家一個好的消息，中秋節呢個個都想團聚，但是心意呢可以先到的。現在呢，全球超過14億人有高血壓，8億人有糖尿病，20億人呢有血脂異常，還要是越來越年輕化。送给家人的不一定只是得月饼，也可以是一份长久的健康守护。三高代谢宝是台湾研发生产的，通过国际食品安全的认证，严选12种天然草本配方，温和调养代谢，适合长期保养。现在购买16樽装享有85折，30樽装享有8折。中秋送礼呢，早啲準備就早啲安心，等健康520幫你將呢份圓滿嘅心意準時送到最重要嘅人嘅手上，月圓人安康就係最好嘅團圓。 美国对伊朗嘅海上封锁效果咧，似乎正在快速显现啦。最新嘅消息咧，就系伊朗原油已经大约7个礼拜咧冇大规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而且咧呢个系有记录以嚟第一次出现咁长时间接近停摆嘅呢个情况。咁样咧，石油出口被卡住咗，对伊朗到底又意味住乜嘢咧？
路透社9月1日报道。自美国7月14日重新实施封锁以来啦，根据 Kaper Waltersa 同埋 Turner Checkers 个数据啦，冇新嘅伊朗原油成功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去中国。呢一次同过去美国制裁有乜嘢唔同呢？
最大嘅唔同咧，就系以前即使系受到制裁，伊朗仍然能够想办法将呢个石油运出去，但系呢一次系美国海军直接限制船只通过关键嘅水道，而中国咧又系伊朗依家仅仅剩低嘅主要嘅石油客户，所以咧依家伊朗基本上只能够出售之前已经运到亚洲储存喺海上嘅原油，咁出口量下降。有几严重呢？
今年3月呢，伊朗每日大约装载有200万桶原油同埋儀式油，7月就降到大概系70万桶，到咗8月呢，只剩低22万桶到25.5万桶左右呢。
咁路透社指出啊，连2019年至2020年。美国极限施压期间咧，都冇出现咁长时间接近零出口嘅情况啊！咁出口受阻啦，下一个问题就系伊朗手上面嘅石油仲能够撑几耐咧？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里边咧，大约有29艘嘅油轮，装载超过3600万桶原油。
封锁线外，虽然仲有伊朗原油可以出售啊，但系浮动库存咧正在下降嘅，而且咧一旦油轮将呢啲货卖咗啊，空船又冇办法返回呢个伊朗港口补货喎，亦即系话咧，伊朗依家系喺度消耗过去嘅嗰啲货尾啊，库存啦，就冇办法正常咁样补充嘅。
系啊。这个都是为什么中国目前还能够买到部分伊朗原油，不过呢新货源正在减少。路透社报道，伊朗在亚洲的浮动库存已经持续下降了。
石油呢是伊朗重要的外汇来源，一旦呢出口持续受阻，对经济的冲击应该非常直接的。出口崩跌会压缩伊朗的外汇收入和政府财政的。甚至可能迫使呢个政府透过增加货币供应嚟维持支出，进一步推高呢个通货膨胀。
目前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伊朗今年咧通胀接近70%，好高嘅。
所以呢个唔单止系石油卖少咗，而系可能一路传导到呢个货币、物价同埋政府财政，而且咧封锁如果持续咧。压力只会逐步累积嘅，亦即系喺呢个时候咧，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又释放出一个停火信号，呢个系咪显示伊朗嘅压力已经开始影响外交策略咧？
至少值得注意，佢今日表示，如果美国重新履行今年嘅6月停火协议中嘅承诺，伊朗亦都会立即采取对等行动。
另外咧，佢今日咧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感谢俄罗斯喺战争同埋制裁问题上面嘅支持啊，并强调咧双方可以共同对抗美国嘅单边主义。咁所以依家睇到嘅系两条线同时发展啦，美国透过封锁持续施压，伊朗咧就一方面寻求俄罗斯支持，一方面咧释放愿意恢复停火嘅信号。
冇错啦，关键就系咁啦。伊朗究竟仲能够承受几耐嘅出口中断同埋经济压力？
从依家嘅数据嚟睇咧，呢次嘅海上封锁对伊朗石油出口嘅打击，确实系比过去单纯嘅经济制裁更加直接嘅。但系伊朗系咪会因为咁样选择妥协，定系转向更激烈嘅反制？咁依家咧仍然系难以预料嘅。
如果石油出口长期接近停摆，伊朗嘅财政、外汇同埋通货压力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噶。咁样，伊朗究竟仲可以撑几耐呢？呢个将系接落嚟观察美伊局势嘅一个好关键嘅问题啊！
美国同埋北韩嘅关系咧出现咗新嘅动向啊！南韩嘅情报院咧，国家情报院咧最新评估就认为啊，川普同金正恩咧随时都有可能举行峰会嘅。咁如果美国同埋北韩最高层外交重新启动，唔单止系牵动北韩核问题，亦可能影响呢个北韩同埋俄罗斯嘅军事合作，以及咧成个东北亚安全嘅局势。
南韩国会情报委员会9月1日听取国家情报院闭门嘅简报会后咧，执政党议员尹建永就表示啦，目前仲冇证实美朝存在具体接触，但系迹象显示双方正喺度对话，亦就系讲情报机构目前睇到嘅系对话迹象，但仲冇实质接触嘅证据。
是啊，不过呢国会情报院呢认为两个人随时可能举行峰会的。两个礼拜前呢，川普亦都曾经表示希望今年稍后和金正恩会面的，并考虑缩减部分美国和南韩的联合军演，为了外交接触创造空间的。但是北韩方面呢否认正在接触的。
是啊，北韩呢否认相关的讲法，不过同时强调啊，金正恩对川普仍然有良好的个人印象。
川普和金正恩呢在2018至2019年之间呢曾经三次会面的，咁但是核武呢个同埋制裁问题谈判呢最终是破裂的。如果两个人再次会面呢，将意味着美国同埋北韩高层外交重新启动。咁呢次情报简报咧，仲提到一个重要嘅问题，就系北韩向俄罗斯向呢个俄乌战场派兵嘅传闻啊。
冇错啊，尹建永表示，南韩情报机构认为，如果北韩进入同川普对话嘅阶段，进一步向俄乌战场派兵嘅可能性咧，会大幅降低。但仍要睇局势嘅变化噶。
依家咧，外界对北韩派兵嘅讲法亦存在争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咧上个月曾经表示，俄罗斯准备增派最多50,000名嘅北韩士兵，但冇提供更多嘅细节。北韩咧就否认，话相关嘅讲法完全系无稽之谈，并表示咧同俄罗斯嘅军事合作符合双方2024年签署嘅协议。
所以呢，如果川普和金正恩真的恢复接触，俄朝的军事合作是不是会受到影响，都会成为观察的重点的。
另外呢，这次南韩国情院还公布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判断，就是第一次将这个金正恩的女金主外的接班状态描述为事实上已进入接班人内定阶段。那这个评估有什么依据呢？
主要咧系佢今年喺北韩官方活动中嘅曝光明显增加唔少嘅，包括观看军事演习、接触新型嘅坦克，同埋陪同金正恩出席重大纪念活动。
亦即系话咧，呢个唔单止系增加曝光，而可能系喺度逐步塑造佢作为下一代领导人嘅政治形象。南韩情报部门咧就认为啊，其中一个目的就系令北韩民众逐渐接受金主外作为未来领导人嘅身份。
所以呢一次咧，南韩情报院评估啊，可以睇到两个重要方向。一方面咧，美国同北韩高层外交可能会重新启动；另外一方面咧，北韩内部可能正在为下一代的权力交接提前布局的。
而如果川普和金正恩真的再次会面，北韩的核问题和对俄军事合作以及半岛安全格局都可能出现新的变化。 中尼边境咧，西藏吉隆口岸日前遇到呢个严重嘅泥石流，成个口岸咧几乎被夷为平地啊！但系灾情究竟有几严重呢？官方公布嘅数字正受到外界强烈嘅质疑啊！截至到9月1号，当局通报16人死亡，546人失踪。但系流亡西藏人提供嘅消息显示啊，实际嘅伤亡可能远高于呢个官方数字噶。
根据中共当局嘅通报，8月26号泥石流造成咗16个人死亡，546人失踪。不过咧，最少10名嘅网民因为估算或者披露死亡人数，遭到公安处理。其中好多人表示死亡人数可能达到3位数噶，
亦即系话咧，依家最大嘅争议唔止系呢个失踪人数，而系官方公布嘅死亡数字系咪完整？咁流亡西藏人经营嘅呢个西藏电台表示啊，已经收到25名西藏人死亡嘅消息，其中15人咧嚟自边境地区，另外10人咧系到灾区经商或者系工作嘅西藏人。
另外咧，流亡印度嘅藏人透过灾区嘅亲属得知。吉隆县最少有5个村落咧受灾好严重，当地甚至已经开始举行追悼活动，估计最少有24个人死亡。除咗口岸之外咧，周边嘅村咧情况似乎都非常严重噶。
系啊，国际支援西藏运动引述境内消息话咧，至少4个村庄受到重创啊。超過300户住宅損毀嘅，好多居民咧到依家為止係失蹤嘅。咁而且咧泥石流發生嘅時候咧，災區仲有外來施工人員噶。
冇錯啦，當時咧一批嚟自拉薩同埋日喀則嘅工人正喺一處橋梁工程施工嘅，目前同樣下落不明啊。
所以咧，依家掌握到嘅資訊好可能只係災情嘅一部分，呢個亦係外界要求當局公開完整可以查證嘅災損同埋傷亡資料嘅原因啦。咁我哋再睇喺個災情最嚴重嘅吉隆口岸，點解呢個地方嘅傷亡風險特別高呢？
因為咧佢並唔係一個單純嘅通關站嚟嘅，泥石流發生嗰時。整个口岸瞬间被摧毁了，10几栋的建筑和大量等待通关的货车、客车和被泥石流都吞没了。
而从之前的相片和影片来看呢，口岸里面呢其实有相当完整的生活和工作设施的，包括联检大楼、边防和海关办公室楼、办公楼、宿舍啦、居民楼以及物流园区、货场和停车场的。咁居民楼下咧，仲有超市和商铺嘅，显示咧当地并唔系只有短暂停留的人员，而是有不少人是长期居住的。
咁样咧，亦意味住如果泥石流在短时间内席卷整个口岸，实际受困和失踪人数可能相当庞大噶。而家除了救援本身，资讯透明度亦都成为外界好关注嘅焦点嚟噶，
因为连试图估算死亡人数嘅网民咧都受到处理啊。咁当资讯受到严格控制咧，外界就好难独立核实呢个实际嘅伤亡噶啦。呢个亦系流亡西藏人组织呼吁公布完整嘅资料嘅重要原因。咁所以依家呈现出两套截然唔同嘅信息，就系一边咧系官方公布嘅16人死亡、546人失踪，另一边咧就系嚟自西藏人境内外嘅消息，指向咧系更严重嘅伤亡规模嘅。
吉隆口岸被瞬间摧毁，加上周边好多个村同埋施工人员失踪。这一场灾难的实际伤亡仍然有待更多独立资讯进一步确认。
而在救援之外，是否能够公开完整透明可查证的灾情，同样是外界关注的核心。 官方數字咧同民間披露點解存在咁大嘅落差咧？實際罹難人數究竟係幾多咧？我哋都會持續關注嘅。
嗯，冇錯啦。咁最後帶俾大家一個健康嘅資訊。睇新聞睇到咧好用心，成日都唔記得眨眼。回過神嚟，嗰個眼睛已經乾到不得了啦。眼睛嘅疲劳呢就係、是、积累嘅。今日唔处理，听日再加少少，后日再加少少。所以我哋成日讲当天疲劳当天清零，用眼保用石斛玻尿酸帮你嘅眼睛先清热，再深层滋润，将水润环境养起嚟。后面嘅保养先能够吸收到入去嘅。连结我哋放喺置顶留言啦，记得去睇下。
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感谢大家收睇同收听。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分析咧，记得点赞、留言、分享同埋订阅我哋嘅频道，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之后嘅最新节目。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跟进热门嘅话题。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多谢大家，我哋下次节目再见啦，拜拜。